第二章，全球化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大航海时代到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充满野蛮掠夺气息的殖民运动，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冲击与调整发展，全球化推动着人类社会日渐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相互依赖的整体。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也随着全球化的变迁不断发展。什么是全球化？如何看待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从古至今都是思想家不断思考的问题。孔子提出天下大同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对雅典城邦政体进行比较分析，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聚焦西亚、北非、希腊等地历史及风土人情，受限于自然之隔及人力不足，世界历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几乎隔绝的区域史。在人类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由区域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人类视域逐渐扩大，对世界也有了更加整体的认知。相关考证认为，全球化这一词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进入英语世界的日常用语当中。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概念，成为全球化理论的萌芽。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全球化概念逐渐变得热门，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学者们从经济、文化、制度等不同视角给出了全球化的定义。信息视角。1962年，麦克卢汉在《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他认为，越来越快速便捷的信息流动将会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时空观念也被打破，从而使人们之间的区域差别与文化差异逐渐消弭，形成一个新的文化整体，即地球村。后来又有多个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地球村就是一个互相紧密连接的全球化单一市场和村落。经济视角。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互相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种认识把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市场的发展。比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1998年发表了《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明确界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主要有四个显示指标。第一，国际贸易在地域上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多。第二，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使运动中的资本很容易摆脱各国税务机构的干预，结果使得外汇投机与金融衍生物投机组成了一种独立的符号经济。第三，在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归功于跨国协调合作的发展，并使之在决策中越来越独立于本国生产基地。第四，从门槛工业国家出口的工业商品直线上升，这加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他们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方向上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造。文化视角。全球化被看作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文明的存在状态。它表明世界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是意志和多样性共存。最早埃利亚斯，此后有罗伯森、费舍斯通提出上述观点。他们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矛盾冲突的过程，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也不会出现某种统一或一致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比如罗伯森认为， 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在罗伯森看来，世界正在变得愈益统一。全球化社会首先是指多元社会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它不仅指目前全球日益增大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也指文化和观念上的问题。罗伯森基于这一点，强调了文化对于全球化的首要性和基本性。